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3月18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
首先系新闻提要。美国将会在西南边境驱逐成年移民，但是就保护儿童。医疗系统紧张，巴西圣保罗每2分钟一人死亡。美国要求中共改善同澳洲关系，否则美中关系不会改善。美中会谈选阿拉斯加，川普说我绝对不会这样做。纽约州长性骚扰案，拜登说若果指控属实应辞职。乔州三按摩店爆枪击案，八死包括四亚裔女子。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墨边境地区的移民危机发展迅速，拜登政府星期二誓言继续驱赶试图抵达美国的大多数单身成年人和家庭，但是会帮助没人陪同的儿童找到他们在美国的亲人，或者将他们送交经过审查的看护机构。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说，美国正在加紧应对来自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墨西哥过去20年来人数最多的移民。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星期一带领一些共和党议员前往德萨斯州阿尔帕索视察边境的时候宣布，这个是今届新政府的总统政策制造的危机，就是拜登边境危机。马约卡斯说，试图抵达美国的移民去年四月以来一直稳步增加，今年二月份有接近3万名没人陪同的儿童穿越边境进入美国。譬如说，我们遇到6至7岁的儿童在没有成人陪同的情况下抵达了我们的边境。由下星期开始，达拉斯市会议中心将会在最长90日的时间内被用来安置最多3000名15至17岁的男童，由美国政府提供食物、安全和医疗服务。川普最近出席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的时候，表达了他对移民问题的看法。他说，我离任的时候，我们建立了美国历史上最安全的边境。新政府几个星期就将这个空前的成就变成一个自己制造的人道和国家安全灾难。他们鲁莽地铲除了我们的边境安全措施，控制和我们所有做的事。众议院民主党人这个星期仲试图推动两个移民议案，一个议案要为儿童时期被带入美国并且以后在美国生活、翻学、工作的无证移民提供入籍通道，另一个议案是允许从事农业工作的移民能够得到临时居留，最终有权申请永久居留。中共病毒疫情变本加厉，肆虐巴西，最富庶的圣保罗州医疗卫生系统崩溃，16号新增679人死亡，创下大流行以来单日的新高，相当于每2分钟就有一人死亡。自从大流行以来，死亡总数达到282400人。过去24个钟头，巴西新增84124宗确诊，总计11609601人染疫。其中圣保罗州过去24小时新增17684宗确诊，679人死亡，累计225926人染疫，64902人死亡。调查显示，至少75名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圣保罗州居民在排队等候加护病房期间死亡。圣保罗州医疗卫生系统崩溃，亦都影响首府圣保罗市的私家医院。圣保罗市卫生局长阿帕雷西多表示，私家医院已经爆满，转而求助于公共系统的床位，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专家警告，系统崩溃的可能性因为增设加护房床位的能力有限，
如果目前大流行的进展速度保持不变，圣保罗州的医疗卫生系统可能在四月初崩溃。一名美国官员星期二表示，拜登政府已经向中共表示，中共同澳洲关系正常化是华盛顿采取重大举措改善美中关系的前提条件。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坎贝尔表示，拜登政府已经向中共政府表示，不会令澳洲孤立无援，中共同澳洲的关系目前非常紧张。澳洲去年要求对新冠病毒源头展开国际调查，随后中共对澳洲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惩罚措施，限制部分产品入口或者是实施惩罚性关税。受到影响的产品包括澳洲牛肉、红酒和海产等。坎贝尔说，已经清楚表示，在一位紧密盟友受到某种形式的经济胁迫的同时，美国并不准备改善双边关系，亦都不打算单独处理。每次美国和中共官员会晤的时候，都会提到中共对澳洲的经济胁迫。这个星期较后时间，在安克雷奇的双边互动中，亦都会强调这一点。拜登政府计划3月18号在阿拉斯加和中共官员举行首次的高层级别会晤。前总统川普近日向自己的一名顾问表示，他绝对不会同意安排中共官员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和美方官员举行一次会议，他将会要求中国人来到华盛顿 DC 会面。他批评拜登总统对中共的衰政政策，他表示拜登对中共不够硬。3月14号，米勒表示，乔拜登在安克雷奇而不是在华盛顿 DC 召开会议的事实表明，他已经在这里向中共表达恭维，他已经向中共妥协。阿拉斯加州参议员沙利文透露，在18号的会谈中，美方将会提出对香港有关技术的安全风险等方面的担心。他说，他们将会直接在中国问题上和中方进行对峙，是一次了解中美未来关系走向的机会，也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是不是强硬的一次检验。美国总统拜登16号表示，纽约州长库默性骚扰女性的指控若查证属实，库默就应该辞职。拜登在预计17号上午播出的专访中说，挺身而出需要很大的勇气，应该严肃看待，而且相关指控的来龙去脉应该要调查，而相关调查亦都已经展开。自从上个月以来，已经有8名女性出面指控库默的言论和举止不当，包括一名前职员声称库默去年将手伸入他的恤衫里面。63岁的库默担任纽约州长10年，第三任任期将会在明年届满。他否认性骚扰，并且拒绝辞职，恳请外界等待调查结果出炉才再判断。拜登这段美国广播公司专访内容是他对库默性骚扰丑闻到目前为止最强烈的发言，但是就未呼吁他立即落台。拜登和库默都隶属于民主党，而党内已经有多人要求库默辞去州长职务，包括联邦众议员 AOC 等。星期二，乔治亚州3间按摩店爆发枪击案，造成8人死亡和1人受伤。亚特兰大大都会当局正在调查这3宗案件是不是有关。星期二晚，一名男子被警方通缉，其中2宗枪击案事件发生在亚特兰大东北部，2间按摩店分别位于街道的两边。另一宗枪击案发生在该市的西北部的切罗基县。各司法管辖区的官员表示，目前还未发现犯案动机，也不清楚3宗枪击事件是不是有关。警长办公室表示，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在闭路电视看到一名疑犯。亚特兰大警察局长罗德尼布莱恩特表示，4名受害者是女性，是亚裔人士。他说，现在说2间按摩店的枪击事件是有关，还是为时过早。枪击案发生之后，警方随即对21岁的疑犯罗伯特·阿伦朗进行搜捕，他涉嫌在亚克沃斯附近的按摩店行凶。星期二晚，警方将阿伦朗拘捕。
以下是一节环球新闻。 中国大陆沙尘暴天气正扩散到17个省市地区，3月19号可能再出现一波，邻近的韩国亦受到波及，包括首尔都市圈在内的韩国全境空气质量急剧下降。根据星期二的消息，大陆这场近10年来罕见的沙尘暴正一度向南方扩散，包括江苏、安徽等地亦出现浮尘天气。大陆气象部门表示，截至3月16号上午8点，近17个省份受到沙尘影响，包括新疆、甘肃、内蒙古、青海、宁夏、陕西、山西、河北、北京、山东、河南等地都出现扬尘的天气，能见度相对较低。这场风暴导致今个礼拜一空气污染测量值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峰值，一些地区的污染水平达到了建议上限的160倍，几百个航班被取消或停飞，天空变成了末日一样的灰霾。气象部门预计3月19号到20号会再出现一波沙尘，届时内蒙古中西部、河西走廊、宁夏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受到影响。国务院礼拜二根据香港自治法提交报告，列出24名涉及侵蚀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中方义务的中港官员。这个是美国对中共侵犯香港自治所采取的又一次制裁行动。国务卿布林肯指出，今次公布的香港自治法报告更新版强调了华府深切关注中共全国人大3月11号通过的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认为这个决议单方面损害了香港选举制度，并进一步破坏了曾经向香港人承诺的高度自治，并剥夺了港人自治中的发言权。而且英国已经宣布此举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布林肯表示，必须捍卫我们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并共同努力向那些威胁这些价值观的人追究责任。根据制裁中港官员的名单，包括14名中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以及隶属于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和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的官员。今个礼拜四，布林肯预计将在阿拉斯加会见中共外交官员杨洁篪和王毅。直会见之际，公布24人制裁名单，凸显华府较为强硬的态度。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在当地时间礼拜二突然警告拜登政府不要制造麻烦，引发外界关注。白宫发言人普萨基礼拜二被记者问及这件事的时候表示，白宫对朝鲜的言论没有直接评论或回应。礼拜二，金宇正通过朝鲜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谈话，向拜登政府发出警告信息。他批评了美国和南韩8号展开的联合军演，还说如果拜登政府要在未来4年睡得安稳，就不要制造麻烦。对于朝鲜扬言他们不希望美国制造麻烦，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我们对朝鲜的言论没有直接评论或回应。我想说的是，显然我们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目前正在前往韩国的路上，他们将在那里和日本及南韩的同行会面。普萨基说，显然我们的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今个礼拜稍后亦将前往阿拉斯加和他们的中国同行会面，朝鲜半岛的安全问题将是讨论的一部分。白宫强调，我们现在的重点是和我们的伙伴、盟友就一系列问题进行合作和协调，包括朝鲜半岛的安全无核化。川普礼拜二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马尼亚巴蒂罗莫采访的时候说，拜登上任后的政策令到油价飙升近$1，这个比加税还要低人惊。川普说，当我看到正在发生的事的时候，要知道我们是能源独立的，但是现在汽油价格的上升速度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看到的都要快得多。川普表示，我们过去令到油价处于非常低的价位， 同时我们在能源工作行业还产生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就业。他认为油价飙升相当于比老百姓增加更繁重的赋税，会比拜登和民主党党派寻求大规模加税的后果还要严重。川普预测民主党人会将税收提高到美国见过的最高数字，对经济将是毁灭性的灾难。总部位于达拉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营商国王运营首席执行官 J. Young 向媒体表示，全国平均油价可能会在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之前达到$3，并在夏季大部分时间保持在这个价格的附近。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星期二宣布，在拜登总统上任的头两个月里面，通过南部边境非法进入美国的移民人数激增。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在西南边境遭遇的非法入境者人数将超过过去20年的数量，增长的步伐仍然在加快。马约卡斯所在的机构负责监管海关和边境保护、移民与海关执法。他就拜登政府对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危机的反应进行了辩护。很多人认为这场边境危机正在加剧。之前白宫官员和包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内的民主党高层都推卸责任，是上届政府的政策引发了这场危机。与此同时，共和党人批评说，拜登总统废除川普时代移民令的举措，实际上就是在欢迎非法移民。马约卡斯坦言，西南边境的情况很困难，我们正在日以继夜地工作来管理，我们会将继续这样做，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亦都在取得进展并执行我们的计划，但他避免使用危机一词。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发布二月零售销售金额比前一个月下滑3%，低于经济学预期的0.1%-0.5%，但一月的增长率却由5.3%上调至7.6%，淡化了二月数据下滑的冲击。这项数据主要用来衡量消费者的购买力，包括他们去实体商店、餐馆和线上消费的金额。今年二月零售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各地严寒的气候阻碍了消费者外出购物的意愿。另外，美联储公布的二月工业生产亦比前一个月下滑2.2%。除了反映严寒气候之外，亦反映出汽车半导体零件供应的短缺。从商务部的资料显示，二月消费者在汽车、家具、电子产品、居家维修、医疗保健和衣服的支出下滑，汽车销售明显下滑，达到4.2%。食物和饮料的消费不变，杂货店销售微升0.1%。但因油价大升而令到加油站的业绩全升3.6%。虽然二月是消费淡季，消费者支出在过去三个月仍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另外，由于今年纾困案的$1,400美金支票已经陆续发放给各个家庭，以及9月6号前将加发每个礼拜$300美金的失业救济金，再加上美国家庭在疫情期间额外储蓄了$180,000,000，经济学家预期未来几个月消费支出可望加速增长。
下面是香港新闻。美国驻港澳领事馆两名职员3月15号被确诊感染武汉肺炎，被香港亲共媒体指两人以外交豁免权为理由拒绝隔离，四处散毒，还引起多个建制派政党到领事馆前抗议。3月16号，美国领事馆发出声明谴责有关错误报道，直指是假消息。香港亲共媒体大公报旗下网媒点新闻在15号以独家新闻报道说，根据可靠消息人士透露，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的两名染疫职员，两人以外交豁免权为理由拒绝接受隔离安排，目前照常在社区游走和回美国领事馆办公。 俾防疫抗疫工作带嚟巨大隐患，形容两人四处散毒。同样，文汇报亦报道，有消息指美国领事馆染疫夫妇曾以外交豁免权为理由拒绝隔离。消息报道后，随即引起多个建制派政党、工联会、民建联等通过记者会发声，更有示威者在3月16日手持绝无特权、尽快隔离美国领事馆确诊者等标语，在美国领事馆前抗议。美国驻港澳领事馆3月16日发出声明反驳，对美国领事馆职员两宗阳性检测结果和我们做出的反应，散布虚假资讯，批评报道相关内容实属错误。我们反对在重大的公共健康议题散布虚假消息。声明指，领馆一直遵守香港政府对外交人员和其家属到埗检测和隔离的所有要求，领事馆的员工已负责任采取了所有适当措施。美国领事馆16日和17日不处理任何美国公民服务及签证申请，对联系追踪接触者的工作以及完成，并且以闭馆消毒清洁。又指对美国国务院来讲，没有比美国海外公民和当地雇员的安全保障更重要的事情。出于私隐考虑，领事馆不会公开两名职员的详细资料，但确认相关职员的工作无需与公众接触。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我是黄正义，以下是今日的主要内容。美日举行2+2会谈，加强美日同盟应对中共威胁。英国改变外交策略，扩大印太影响力制衡中共。川普采访表示，大批非法移民涌入将摧毁国家。麦康奈尔表示，如果民主党废除拖延战术，会酿成灾难。民调显示，疫情爆发以来，更多美国人视中共为头号敌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岸信夫举行的2+2会谈，星期二在东京举行。会谈的焦点除了中国议题外，还包括两国在经济问题上的密切合作，和在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方面的持续进展。两国承诺深化美日的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网络安全、供应链、对抗冠状病毒和解决朝鲜问题等领域的合作。美日两国星期二誓言要继续在钓鱼台及其附属岛屿周围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因为中共对有争议小岛附近的日本水域的入侵事件激增。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星期二在东京对记者说，日本自卫队和美军通过训练获得高水平打击能力，以增强威胁力，这个是很重要的。他说3月15日，日本航空自卫队和美国空军又在东海进行了联合演习，我希望我们可以继续稳步开展这样的联合演习，不断展现日美两国的共同行动。美日双方官员还强调了中共在印太地区所构成的更广泛的威胁。布林肯说，中共使用胁迫和侵略手段，系统地侵蚀香港的自治，破坏台湾的民主，侵犯新疆和西藏的人权，并在南中国海提出违反国际法的海洋主张。布林肯说，我们对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愿景是一致的，在这个地区只要有可能，各国都会遵守规则进行合作，和平解决分歧，特别是当中共使用胁迫或侵略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时，如果有必要，我们会进行反击。布林肯说，美日同盟这60年来一直是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的基础，亦希望今后可以一同处理重要的全球课题。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亦强调了中共的威胁。奥斯汀表示，美日同盟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基础， 期待美日今后共同合作，致力于实现自由而且开放的印太地区。英国政府星期二公布了一份长达100页的政策报告，这个是30年来冷战结束以后英国最大规模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审查。报告阐述了英国首相约翰逊的计划，讲明英国如何以合作和自由贸易为基础，重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俾英国抗衡中共。报告强调，在中国准备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际，英中关系已经因为一系列问题出现巨大变化，包括前英国殖民地香港的自由民主受到中共打压，对中共官方补贴产业的批评声浪日益高涨，以及中国企业在英国的投资隐藏着安全疑虑。英国卫报指出，这项政策将扭转英国50多年来的政策，致力给英国的影响力重返苏伊士运河以东。英国政府表示，印太地区逐渐成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并宣布首相约翰逊将于4月展开印度访问行程。经过勇将的谈判，英国终于在去年年底正式退出欧盟。约翰逊政府表示，这份综合检视报告将表明英国在国际舞台仲是具有影响力，将为英国定义一个新的时代。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向国会发表的声明中说，我对英国在世界的地位以及我们捉住未来机缘的能力深感乐观。此外，约翰逊星期二宣布会将英国核弹头库存增加40%以上，以确保英国在更具风险的全球环境中的国家安全以及应对新的技术威胁。约翰逊宣布，在面临核武国家、新兴核武国家的核恐怖主义威胁下，英国将逆转10年间削减核武器库存的计划，作为新的外交和国防政策改革的一部分。英国核弹头总数的总上限现在将会增加到260枚，而根据先前的国际计划，英国国内核弹头的储量从2010年开始最终要下降到180枚。目前英国保有195枚核弹头。BBC 星期二的报道说，英国当局新举动的重点将用于防御中共的系统性挑战。继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率团访问美国南部边境后，参议院共和党议员克鲁兹和科灵下星期亦将率参议院代表团前往边境。克鲁兹星期二在推特上说，边境危机是拜登政府失败移民政策的直接结果。拜登政府恢复了捉咗就放的政策，停止修建边境墙，停止将非法移民留在墨西哥的政策。克鲁兹和科灵办公室表示，两位议员将带领参议院代表团参观德州墨西哥边境，并将与当地利益相关者举行圆桌会议。穿越美国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数量在最近几个星期急剧上升。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3月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只是在2月份就在边境地区逮捕了超过10万名非法入境者。共和党人呼吁就边境危机举行听证会，与此同时，边境各州起诉拜登政府的政策指南。他们表示，这些政策限制了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实施对非法移民逮捕和驱逐的优先事项。川普星期二晚间通过远程连线接受了福克斯节目主持人玛利亚巴蒂罗莫的采访。川普在采访中说，他和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建立了好好的关系，在控制非法移民和建立有效的边境墙方面，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川普说，今日非法移民正在涌入美国，这个是一种耻辱，如果我们不做任何事情，他们将摧毁我们的国家。川普表示，坦率地说，我们的国家无法应对非法移民的增加，这个是一场很少发生的，亦从未在边境上发生过的危机。 但是这场危机正在变得越来越可怕。共和党众议员约翰·卡特科说，根本原因是拜登政府所做的事情是行不通的，而我认为我们应该坐下来一起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卡特科表示，非法越境的未成年人数量空前，拜登政府自己亦承认这个将是20年来的最高纪录。卡特科说，这个是一场危机，而拜登政府创造了这场危机，他们应该收回其政策。肯德基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星期二在一次演讲中表示，如果民主党人持续推动废除拖延战术规则，又称阻挠仪式规则，他们会将参议院变成100辆汽车连环相撞。麦康奈尔说，请给我非常清楚地向我的99位同事讲明这一点，在这个会议厅任职的任何人都无法想象一个完全焦土化的参议院会是怎样样。他表示，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在完全丧失礼让和赞同的参议院工作过哪怕一分钟，这个是一个需要全体一致同意才可以在中午之前开灯进行演讲发言的机构。他补充说，我希望我们的同事们想象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每一项任务每一项都需要法定人数，而副总统不参与决定法定人数，这种混乱局面不会为自由变革开辟一条快车道，参议院将更会是似100辆汽车连环相撞的车祸现场，没有人可以动一下。今年一月，麦康奈尔在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查克·舒默就一项组织性决议进行谈判时，就发出了类似的威胁。当时麦康奈尔要求该协议包括一项保护拖延战术规则的书面承诺，但是当名民主党参议员承诺维持法案通过所必须的60票的门槛后，他让步了。目前进步派人士再次敦促民主党人放弃这种做法，一些人认为这个是迫使参议院进行合作的关键，但是一些民主党人说，这个是吉姆·克鲁时代的遗言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他在今个月较早时接受福克斯礼拜日新闻采访时表示，虽然他仲是支持拖延战术规则，但是他希望未来在使用政治上的拖延战术时，可以比使用者感到更加痛苦。根据俱乐部星期二公布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现在有近一半的美国人认为中共是美国最大的敌人，而在一年前他们可能会说俄罗斯才是构成更大的威胁。这项对1021名成年人的随机抽样调查是在2月份进行，在今个星期二公布，结果显示 45% 的美国人说共产中国才是最大的敌人，这个数字是2020年的两倍。在此之前，俄罗斯曾在2020年、2019年和2014年位居头号威胁的榜首，朝鲜就在2018年和2016年位居榜首。另一方面，担心伊朗是最大威胁的人数开始大幅下滑。伊朗曾经在2006年到2008年以及2011年和2012年被称为最大的敌人，目前这一数字滑落到 4%， 而美国人对中共的好感度亦连续第二年下降，目前这一数字为 20%， 创下历史新低。就算是俄罗斯和朝鲜的总体纪录还是偏高，但是现在焦点开始转移到了中共。就算这样，在认为中共或俄罗斯是头号敌人的人中，亦存在党派分歧，其中认为中共是头号敌人的共和党人有 76%， 民主党人只有 22%， 独立人士为 43%， 而认为俄罗斯才是头号敌人的民主党人反而有 47%， 共和党人为 6%， 独立人士为 24%。 但是即使大多数美国人 开始将中共视为国家的头号敌人，还是有一半的人认为共产中国是世界上经济领先的大国，比2020年有所上升。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美国宣布扩大制裁14名中共副国级高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3月16号晚发表声明说，依据香港自治法，国务卿必须定期向国会更新那些为中共不履行中英联合声明或者不履行香港基本法提供支持的外国人员的资料。声明称16日的更新列出了24名中共和香港官员，包括14名中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副国级、香港警署国家安全处的官员、中共国务院港澳办以及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的官员。声明中说，任何故意与这些人员进行相当金额交易的外国金融机构都会受到制裁。中共在2020年6月30日实施了港版国安法后，美国国会两院在短短几周内迅速完成了香港自治法的立法程序，并获得时任总统特朗普的签署通过。之后特朗普政府共三次对迫害香港人民主自由的中港官员进行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4名中共人大所有副委员长、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中共副国级的政协副主席、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等高官。在1月15日特朗普离任前，又宣布制裁副国级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驻港国安公署副处长孙清野、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香港警署国安处处长蔡展鹏、香港警务处国安处两名助理处长简启恩、江学礼，他们通通都是在任的高官。美国东部时间1月20日拜登在华府举行就职典礼之时，中共外交部发出声明，宣布对特朗普政府28名成员进行制裁，包括蓬佩奥、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助理国务卿史达伟以及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前白宫战略顾问班龙等。中共外交部说，特朗普政府这28名成员及其家人被禁止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他们及其关联企业、机构被限制与中共打交道、做生意。中共这一方面的制裁行动引起外界一片嘲讽，有网民评论特朗普政府里的蓬佩奥等一干官员全部都换届，昨日是国务卿，今日是平民，制裁有什么用？还有网民问他们想去中国旅游吗？他们想将子女送到中国上学吗？他们有钱存在中国银行吗？有分析认为，北京之所以在特朗普政府离任后致下令制裁蓬佩奥等重要官员，是因为害怕会招致更严厉的制裁，只好引导他们下台后致发难。阿里巴巴麻烦未了，学者称中共要求传媒升级。多家报道马云遭整肃内情的美国媒体在15日称，中共已要求阿里巴巴出售其持有的庞大媒体资产，以削弱阿里对中国舆论的影响力。有学者认为，中央不再相信马云，希望马云控制的传媒改性质。华尔街日报在3月15日引述多名知情人士的说话，中共年初审视阿里巴巴所持有的传媒名单，对其传媒资产之庞大感到震惊，要求阿里分拆其传媒投资，因为官方相当忌惮他或会对舆论产生巨大影响力，对官方的宣传构成巨大挑战。马云创办的阿里巴巴早期以电子商务起家，目前拥有的传媒产业覆盖平面传媒、社交传媒、电影和广告等业务，并持有新浪微博、 B Bilibili 等中国社交平台，亦持有中国传媒第一财经、虎丑网和商业评论等。阿里据传持有新浪微博三成的持股，还全资掌控影音串流平台优酷，并且入股娱乐制作公司光线传媒、华尔兄弟和文化中国等，亦与官方传媒如新华社等建立合资和合作关系，并斥资$200亿买下香港南华早报。目前不知阿里巴巴是否需要卖掉所有传媒资产，不过报道称阿里巴巴的所有计划都需要经过中共高层批准，而阿里巴巴则称自己是传媒资产的被动投资者。外界揣测北京此举是否意味着中共不再信任马云这一类的红色资本家，并进一步削弱江派势力。大陆金融学者司令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这个表明中方不再相信有红色资本背景的马云希望能够由党全面控制舆论控制权。他认为南华早报目前尚未完全胜党，而未来胜党还是系胜集还要看。司令说，胜党的话主要要回归到该报在报道重大事件上要首先联络中央驻港联络办的宣传组，胜集的话要直接由中共官员或者宣传部或者是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派出指导人员直接进驻南华早报报社。此外，金融时报在16日报道说，阿里巴巴的互联网 UC 浏览器已从中国多家应用商店中删除。华为和小米表示，这两间公司的 Android 应用程序商店已阻止下载或者删除了 UC 浏览器。而习近平在15日主持召开了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要求对那些积累了大量数据、具有市场号召力的平台，要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高度来增强监督的权威性。习近平强调要把握平台经济发展规律，建立平台经济治理体系，反对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强化平台企业数据安全责任，金融活动要全部纳入金融监管。彭博社分析说，习近平罕见地异常强烈措辞，这个表明中共正在准备扩大一场最大型、最有实力的私人公司的运动。首先开刀的是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但其他被称为平台经济的互联网巨头如滴滴、美团以及京都等都恐怕在劫难途。中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3月12日正式对腾讯、百度等12家涉及垄断收购的中国网络公司借出了总计600万人民币的行政罚金。华尔街日报在11日引述知情人士表示，中共的反垄断监管机构正在考虑对阿里巴巴开出创纪录的天价罚单。美国之音引述一位北京经济学者的说话，监管机构和科技巨头间的博弈牵涉到科技巨头背后股东所代表的势力决斗。资深创投人士现为南通亚洲公司总裁分析说，中共的监管确实带有额外的政治考量，如果蚂蚁成功募集到$350亿，再加上其用户高达8亿至10亿人，这样的规模和权力可能超过中共政权，这个将会引发中共恐惧。华日在2月17日亦都曾引述十几名中共官员和政府顾问的说法，称中共高层早于马云在去年10月公开批评中共监管机构之前，已经开始调查蚂蚁股权结构，发现蚂蚁的招股书掩盖了其股权结构的复杂性。调查中发现，江泽民长子江绵恒的儿子江志成、中共政治局前常委贾庆林的女婿李伯谈等红二代均是蚂蚁秘密投资者，是习近平的眼中钉和潜在政敌，因此习近平出手斩断这些政敌权贵的金脉。很多马云的朋友亦都隐藏身份投资蚂蚁，当中包括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中国泛海控股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卢志强、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等人。 上海律师郑恩宠曾披露，郭港昌跟江泽民儿子江绵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贾庆林是江泽民一手提拔的亲信，和习近平一直存在权力斗争。《华尔街日报》在另一篇报道揭露，从2019年起，江志成的博裕资本已经向新加坡转移，主要是担心江泽民影响力减弱，一旦江去世，他的家人和亲信可能会受到清算。自媒体财经真相曾经分析称，牵扯到中共高层党派派系，而非金融系统性风险等因素。由于蚂蚁金服的控股人基本上全部是属于江泽民旗下的江派成员，上市成功后，他们随时可以对习近平发动金融战，逼习近平下台。财经真相称，江泽民已经95岁，随着他的死亡临近，江家危机越来越大。习近平上台前，在2012年，中共内部已经进行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在2022年，二十大将是习近平修宪能否有效的验证期，这就意味着习近平最危险的时刻到来。近期亦有多名评论人士对戴纪元表示，中共二十大不仅事关习近平能否实现三连任，甚至终身执政的问题，而且还涉及他的个人人身安全的问题。香港中医师称疫苗护照或隐藏阴谋。
由于香港反送中纪录片《不割席》和曾经发表批判中共言论的美国华裔导演赵婷入围本届奥斯卡金像奖，有消息指中共将封杀奥斯卡颁奖典礼。自由亚洲电台今日16号援引多位大陆官媒工作人员报道，为避免发生政治问题，中共中宣布要求官媒低调报道本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及相关内容，要求媒体选择报道不敏感的奖项情况，中共央视取消实况转播本届奥斯卡。本届奥斯卡金像奖入围名单在昨日3月15号出炉，由挪威导演哈默执导的香港反送中运动纪录片 Do Not Split 不割席入选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该片记录了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抗争者的心路历程、当局的镇压以及港版国安法的通过。美国华裔导演赵婷凭藉无依之地获得最佳影片奖与最佳导演奖等六项提名。赵婷此前被翻出曾经发表过中国是一个充满谎言的地方等令中共恼火的言论，其原本定于4月23号在大陆上映的电影海报被撤销，目前电影能否如期上映成谜。网络评论人张女士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最近一年国内对舆论的收紧程度令很多人感到吃惊，现在真的好像过去那一点点都不能够乱讲，这部影片其实都不负面，从事情本身而言就好像潘瑞被通缉一样，其实根本没什么，都是民间义和团行动加上官方带风向。对于中共封杀奥斯卡颁奖典礼，广州异议人士王爱忠对该电台表示，中共方面可能考虑到害怕民众了解包括香港或其他地方发生的真正事件，他采取不转播奥斯卡颁奖现场，从他的角度来看都是为了不让民众知道。王爱忠指出，央视停止转播是不自信的表现，中共政府通常他都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那你既然认为自己在香港问题或其他地区问题上做得对没问题，那你就没必要担心外界的批评和评论。报道指中共的此类封杀操作已不稀奇，2018年台湾导演傅瑜在金马奖颁奖典礼上发表感言时说，希望有一日我们的国家可以被当成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这个是我身为台湾人最大的愿望。此言触动了中共的敏感神经，以致中共至今一直封杀金马奖。美国影星理察基尔在1993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抨击中共使用武力统治西藏，上海卫视的转播信号立即被切断。 为避免尴尬，此后中共央视多采用录播方式播出海外各类颁奖礼。但不少人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官方想封锁消息，避免造成尴尬，并不容易。由于疫情的影响，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推迟至2021年4月25号举行。
中美高层会晤前的敏感时刻，上海警方连续出手，暴力拘捕美国留学生，其中两名伤者父母皆任职美国国防部。美国务院回应，随时准备提供适当的领事服务，并表示中国的司法体系受到政治影响，不具独立性。华盛顿邮报3月16号援引上海纽约大学师生报道，该校的9名学生上星期一晚间在两宗单独事件中遭中共警方拘留，并受到粗暴对待，其中6人是美国公民。一宗事件是在上海一间酒吧，两名美国学生被便衣警察抓捕，被捕的年轻男子遭警察踢中头部，另一女子身上有瘀伤。在另一宗事件中，7名分别来自美国、芬兰、摩洛哥和马来西亚的学生在家中举行生日聚会，却被便衣警察上门搜捕。上海纽约大学工作人员指，被捕7人的毒品检测均为阴性，他们在被拘押11至16小时后获释。上海纽约大学又称纽约大学上海分校，由华东师范大学与纽约大学合作建设。中共官方宣传说，该校是第一所中美合作成立的国际化大学。报道特别提到，两宗抓捕事件中，上海警察全部身着便衣，无徽章，并未出示证件，现场亦没有翻译。其中一名学生说，警察使用了不必要的武力。他表示，一名学生的头部被警察踢中，一直在度流血，他们没有翻译，所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名女生想从两个没有徽章的便衣手中逃走，结果被殴打。被踢中头部的那个人只是想同上海纽约大学公共安全部门打电话。据报道，两名被打伤学生的父母都在美国国防部任职。报道中提到，此时正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安顾问沙利文与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和外长王毅会晤前夜，并表示目前尚不清楚他们的被捕与中共当局的禁毒运动有关，定是另有政治原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此事表示，我们知道一群美国公民在中国上海被拘留后获释，我们随时准备提供适当的领事服务。中国的法律体系可能是不透明的，地方法律的执行可能是任意的，而且中国的司法体系受到政治影响，不具独立性。中共在对外关系恶化时，时常抓捕外国公民，如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后，中共抓捕了加拿大公民康明海、麦克尔。中共和澳大利亚因贸易间谍案，香港与中共病毒疫情关系持续恶化后，2020年8月在中国国际电视台工作的澳籍记者成雷遭拘押。9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部的两名驻中国记者遭中共国安上门要求约谈，并被限制离境。后来在澳大利亚驻中国使馆的协助下，才得以逃离中国。华盛顿邮报前述报道中说，中共警察闯入施宅很平常，但身着便衣并且在局势没有升级的情况下就启动暴力却非常罕见。
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寻日证实两名职员对中共病毒呈阳性反应，但遭到中共传媒抹黑，话领馆人员以外交豁免权为由拒绝隔离安排。美领馆今日发文反驳有关报道，并批评相关传媒发放虚假消息，内容实属错误。 昨日传出美国驻港澳总领馆两名职员初步确诊之后，中共后事借此大做文章，先是由中联办拥有的网媒点新闻突然宣称独家报道，说在中西区帝景园发现的两名初步确诊个案是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人员。报道抹黑说，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的两个人以外交豁免权为由拒绝接受隔离安排，目前仍然如常在社区游走和回美领事馆办公，为防疫抗疫工作带来巨大隐患。其后多个建制派政党包括工联会、民建联当日中午随即先后透过记者会并到美领馆示威抗议。中共喉舌文汇报今日更加以美领馆中招夫妇拒隔离为题报道，说有消息指美领馆染疫夫妇曾经以外交豁免权为由拒绝隔离。特首林郑月娥今日在出席行政会议的时候回应此事，她表示检疫措施严格按照法律进行，不论国籍和身份一视同仁。随后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礼拜二早上发文高调反驳相关报道，文中指由中共控制的传媒正就该领事馆两名确诊人士进行散布虚假消息的运动，批评报道内容实属错误，并反对在重大的公共健康议题散布虚假消息。美国驻港领事馆在声明当中强调，港府早在礼拜一深夜已经发新闻稿说明，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一直全力配合政府上述各项防疫抗疫工作，在得悉两名初步确诊人士任职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之后，政府已经即时联络领事馆，而卫生防护中心亦都已经联络相关人士，并按规定安排他们入院接受隔离和治疗。日前一份裁判文书在网上公开之后引发广泛讨论，江苏一名女辅警和当地包括公安局副局长、派出所所长等九名公职人员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之后索取钱财，被以敲诈勒索罪判处13年有期徒刑，并被罚款500万元人民币，追缴所得372万6千元。目前该女辅警的父亲发声否认女儿敲诈，大陆传媒要求当局还原事件真相。根据判决书当中检察院的指控，1994年出生的许艳从2014年开始同时或者不间断和九名公职人员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后来以自己的家人找被害者闹事、买房、怀孕、分手补偿为由，捉住公职人员害怕曝光之后影响工作、家庭的心理，先后敲诈九人共计372万6千元。涉案九名公职人员包括时任连云港市公安局海州分局副局长刘某兵、冠云县公安局副局长寇某、南江派出所所长孙某、士卫庄派出所所长朱某等三名派出所所长等人。该判决书公布之后引发民间舆论的沸腾，随后一审判决书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撤回，而有关的公职人员是否受到处分亦都引发外界关注。中共冠云县宣传部12号发通告说，涉案的7名公职人员已经在2019年底分别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等处分。昨日许艳的父亲公开发声，对大陆传媒表示他否认女儿敲诈，认为是这些公职人员在这里欺负和玩弄自己的女儿，犯错误的是他们，不能够将责任全部推在自己女儿一个人头上。对此大陆传媒半月谈评论说，女辅警敲诈案仍然在舆论场中发酵，涉事地方有关部门通报了相关情况，回应了部分问题，但仍然有一些问题值得关注，公众呼吁依法公布对涉案公职人员处理的更多细节，希望地方法院二审能够更加公开透明，完整还原这一件案的真实面目。还有网友表示，女辅警案的一审判决书是要钉在中国法律耻辱柱上面的，简直是当地司法系统围起来欺负一个90后的小姑娘，如果不是被曝光，这件事就这样糊弄过去了。亦有网友说，那九个公职人员局长、所长之类无一受到刑罚，这个判罚法理何在、根据何在，究竟是敲诈勒索定是公职官员猎艳呢？应该有一个说法。
希望之声。
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都在你身边。